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0月14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天呢，是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面对面峰会的专题节目。在我们今天节目里呢，为大家安排了两个话题：一，拜习峰会，美方画红线，美中关系斗而不破；二，美国向台湾通报峰会内容，北京为何暴怒。另外，拜登总统在与习近平主席会晤结束之后呢，预定将于美东时间上午8点半、中国时间晚上9点半左右举行新闻发布会，回答拜习峰会的有关问题。我们将在节目中呢为大家穿插直播，并由我们嘉宾的现场点评，欢迎大家收看并且踊跃发表评论或提出您的问题。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啊，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首先连线随同拜登总统东亚之行的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请他来介绍拜习峰会的相关情况。耀毅，
谢谢旭波。预定要在9点半的时候在这里举办拜习会之后的会后记者会。不过现在已经时间是巴厘岛这边晚上9点了。拜登总统跟习近平从5点半开始谈，到现在呢还在继续的谈，所以可见的两个人之间的确有许多的议题需要来沟通。那我们知道呢，拜登总统他在与习近平呢是在下午的5点36分的时候来见面的。他们两个现在美中的国旗的前面呢一起微笑着握手。我们看到拜登总统是满脸的笑容，习近平则是微微的这个微笑着。那么根据现场的这个白宫随团的记者来形容呢，说现场的气氛是比较轻松的。那么习近平在这个这有12分钟的时间呢，他们两个人对着记者发表说话。那习近平在当时是这样说，他说世界已经在十字路口了，那接下来要怎么走呢？这个问题不只是在美中领导人的心中哦，也在所有的国家的心中，世界是期待中国以及美国好好的处理关系。那拜登总统说呢，正如世界所期待的，美国与中国将扮演关键的角色来解决全球的挑战，从气候变化到粮食安全，美国已经准备好与中国来进行合作，只要习近平也有这样子的想法的话。那拜登强调呢，美中两国都有责任来管理双方的分歧，避免竞争演变成为冲突，并且需要双方的合作来找到合作的方式来解决全球的议题。他相信呢，除了这个是为美中两国着想之外，也是为世界各国国际社会来着想，这是非常关键的。那我们看到呢，这一次陪同两位来参加拜习会的美国的官员呢，包括了有这个布林肯国务卿、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以及白宫的国安顾问沙利文等等。而中国的官员呢，则是包括了有外交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员丁薛祥以及何立峰等人。那么之前呢，白宫的资深官员就表示了，比起这个来参加这个 ASEAN 东盟峰会的李克强，在明年春天之后呢，就不会有这个显著的中央的官职而言呢，本次习近平将会带领这个新的面孔，将会在未来的中国政策当中扮演着显著角色的新面孔呢，来与拜登总统会面。那么对拜登总统而言呢，本次我们看到在其中大选之后他也是带着比较强势的立场可以来跟习近平讨论。我们知道呢，这个在众议院当中丢掉席次比较少，那么参议院呢在内华达州已经胜选之后，也已经获得了就是民主党可以继续的来保持这个地位。所以美国之音就询问了拜登总统说，是否他可以以比较强势的立场参加拜习会。拜登总统也坦诚没错，他的确在国内的政局稳定的情况之下呢，更加能够巩固国内以及世界的民主。那我们也知道呢，拜习会之后并没不会来发表联合声明啊。那白宫的资深官员在背景讲话上来表示，在双方能够把尖锐议题提出到台面上讨论呢，本身就已经是一项成就了。而且呢，能够进行有争论的讨论，比完全没有进行讨论是来的还要更好。 那拜登总统说呢，他期待呢习近平进行坦率的对话，所以在待会的记者会当中呢，我们就能够知道到底和习近平谈了三个多小时，到底谈了哪些坦率的对话。不过呢，在之前有一个小的插曲，或许就能看出本次美中关系以及两国之间这个价值观的不同，也就是刚刚我所说的十二分钟，两位领导人对记者发表讲话之后呢，记者要离开的时候，这个美国广播公司 ABC News 的一位电视制作人高声的问了拜登总统说呢，你是否会对习近平提出人权的议题？这个时候呢，一个戴着印有中国国旗白色口罩的中国官员突然就出手去抓那位记者，然后害他差点跌倒。这时候两位白宫的这个幕僚就出面来阻止这位中国官员说你不可以来阻止我们美国记者发问。所以从这个拜习会会前的一个小插曲呢，或许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美中之间的确有着根本性的价值观的差异。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黄耀毅的这个现场连线的介绍。好，下面我们就开始我们第一个话题的讨论。拜习峰会，美方画红线，美中关系斗而不破。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利用在印尼出席二十国峰会的时机举行会晤，这是三年多来美中首脑首次面对面的会谈。此前拜登透露他不会做出任何根本性让步，他希望利用这一次峰会双方画出各自的红线，管控竞争。观察人士指出，目前美中两国关系呢处于建交后的最低点，双方的分歧与争议遍布安全、意识形态、贸易和科技等各个领域。那么美中博弈，双方各自坚守什么底线？大国竞争如何管控擦枪走火或潜在的热战风险呢？美中关系山重水复，两国还有没有柳暗花明的机会呢？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陈刚，陈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叶教授您好。
许博好，陈刚教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我们的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好，就是在我们讨论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拜登总统他有一个这个简短的讲话录音，我们先听一下。
As the leaders of our two nations, we share responsibility in my view to show tha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n manage our differences, prevent competition from becoming anything very near conflict, and to find ways to work together.Urgent global issues that require our mutual cooperation.
好，我们刚才看到呢，那可能是拜登总统的一个开场白。拜登总统的亚洲，他在这个亚洲之行动身之前呢，曾经对美中面对面的这个首脑峰会做出了自己的规划。他希望通过这一次峰会呢，两国元首各自向对方画出这个自己的红线，也就是亮出各自的底牌，从而全面管控两国竞争的界限和风险。我首先来请教德克萨斯州的叶耀元教授现在美中峰会已经结束了，那么据您观察，拜登他都提出了哪些不希望中国逾越的这个红线呢？
是的，其实严格来说，如果我们要看到这次美中峰会它可能性谈论的一个内容的话，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红线还是在于台海的议题上面，尤其是目前依照美国拜登总统的一个战略的思维，他还是希望说，基本上在整个印太战略区以及东亚是可以保持现在和平的一个态势，所以我觉得这个底线他画得蛮清楚，而且事实上也不是今天才去画的，而是 在过去这几年来，拜登已经说了很多次，他希望这样的和平可以被继续维持下去。他也希望不管是台湾或者是中国，两边都没有单方面的去改变现在这个和平的现状。
嗯，
那我觉得这个是他首要的一个目的之一了。那当然，其他的一个部分还是在于说，韩半岛的一个安全，中国能不能去提供一些协助，或者是在对于乌俄战争之上，那现在看起来，俄罗斯它的一个败绩毕露，那是不是中国可以去减少对俄罗斯提供，不管是在经济上或者是在军事上可能的一个援助？我觉得这个是他希望跟中国去讨论，就划清楚美国的一个期望值，也希望中国在这方面也有一定程度的一个首肯的部分。
好的，那么叶教授，我跟进您一个问题啊，你台湾问题呢，肯定是这一次啊美中首脑峰会的一个重要议题，但是俄乌战争问题和朝鲜啊问题，您注意到这个拜登总统啊提出这些问题了吗？在两个人的峰会当中，
我觉得他还是会被拿出来讨论，当然他不会是一个最核心的主轴，因为以美国现在的一个考量来说，他还是希望说在整体全球的一个安全上面可以维持常态的一个平衡。那现在最大的问题当然是已经有既定的一个冲突产生，但是台海之间潜在的冲突也是美国非常非常关心的，所以台海的问题一定会是讨论的核心主轴。但其他区域上的一个安全，不管我们刚刚谈到的是乌俄战争的部分、韩半岛的部分，那甚至是在中东的像阿富汗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它都有可能被提出来讨论，但是那个都比相对来说是比较末端的一个讨论方式，而不是像是台海问题一样会变成整个讨论的一个主轴。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拜登呢，他是提出了美国方面的红线，习近平会不会响应拜登的建议，也对美国画出中国方面的红线呢？这方面呢，我们事先是不得而知的，因为习近平和北京都没有做出公开的回应。不过观察人士指出，根据以往的经验呢，北京实际是乐于亮出自己的底牌或者红线，希望美国不要逾越。那么我来请教新加坡的陈刚教授，据您所知，据您观察，习近平有没有在峰会中提出北京自己的红线？如果有，这些红线都是什么呢？
我认为习近平一定是提出了这个北京方面的红线。我们看到这个红线呢，其实从北京来看的话，主要有三条最主要的红线。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这个红线。
嗯，
也就是说包括像您刚才讲到的这个和叶教授讲到的这个台湾问题、香港问题、新疆问题。这里面我们看到呢，在这个主权问题上呢，这个以台湾问题目前来讲的话是最为这个突出的，因为它甚至涉及到是否可能会爆发这个军事冲突的这样的一个危险的问题。我们现在看到呢，这次会谈的一个焦点呢，其实就是围绕两国之间怎样这个避免这个军事冲突和怎样这个管控风险以及当前的这样的一个竞争的关系。所以我认为台湾问题呢，应该来讲是这次两国领导人这个会谈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议题之一。另外一条红线呢，就是中国的这个政治的制度。习近平呢，他希望呢这个美方或者其他的西方国家不要过多的干预中国走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这点呢在二十大上呢又再次得到确定。第三条呢，就是这个中国要继续走他自己的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在西方看来呢，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的发展模式。
嗯，
他也不希望这个西方过多的去干涉啊。所以总的来讲呢，应该来讲是这三条红线。这三个红线其实在以前的这个中国的这个高级的外交官像杨洁篪、王毅，之前他都向美方这个已经传递了这三条红线的这样的一个说法。这次呢，得到这个中共这个最高领导人的这个确认的话，我认为他其实，向美方表达了一个特别清晰的这样的一个管控风险的一个信号。
好的，那么陈刚教授，我也跟进一个问题啊，我们知道最近呢，美中关系当中呢，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特别是芯片的出口，可能是严重这个 按照中国的说法呢，是损害了两国关系，也让北京呢感到很头痛。那么您觉得习近平这一次在美中峰会当中会不会提出科技出口前置这样一个问题呢？
我认为这个问题也是会提出来的，因为它涉及到中国走它自己的这个现代化道路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中方呢其实不希望美方对中国的崛起和这个发展呢进行打压和遏制，而这个科技呢应该来讲是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而且我们看到现在中方其实它感受到了美方这个打压的这样的一个压力，我们看到有很多行业呢确实受到了很大的一个打击。而中国的自主创新呢虽然现在也在发展，但是呢应该来讲仍然赶不上这个美方这个打压的这个速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习近平他也是代表中国国内很多这个行业向这个美方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当然了，这样的要求的话，如果要得到美方的积极回应，第一个是不容易，第二个呢可能双方也需要在一些问题上达成妥协。换句话说，中方也需要以一些让步来换取美方的这个让步。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一位叫 Joseph 张这位推友呢，他在回应我们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他提出了这样的评论，他说提前划清红线，谁敢跨越红线保证会出血。另外一位呢叫对不起，这是一位俄文名字啊，俄文的名字我还不会念，不懂俄文。他说美国还有底线吗？有底线的话八月份还去台湾干嘛？自己挑事还怪其他人，本来领导层外交层面都谈妥了，单方面毁约，背信弃义的是谁呢？这位显然呢他是一个这个，从他俄文名字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呢是一位激烈的反美主义者。那么我想呢请我们两位嘉宾呢简要的评论一下我们这两位推友他们关于美中红线或者底线的这样一个说法好吗？首先叶教授。
是的，其实严格来说了，你要说美国跨越的红线，到目前为止所谓真正的红线应该是两岸之间，就台湾与中国之间爆发了一个不必要的战争。我觉得这一直以来都是美中画的蛮清楚的一个红线。那当然这个红线目前是谁去挑战过这个红线，我觉得这个很难去谈。就你要说Nancy Pelosi 访问台湾是去挑战中国的红线，那事实上他在军事上面也没有真的去跨越这条线，那他在主权上面也没有去导致美中之间断交或者是美台之间建交。所以你要说这个红线到底在哪里，其实严格来说中国的红线跟美国在画的这个红线，我觉得他们最核心的要务都还是维持和平的现状。而至于在西部上的操作来说，我觉得它有很多的一个可行性或者是可变动性在这其中啊。
好的，那么陈教授。
应该讲这个，我认为这个大国之间肯定是有它的这个红线的。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因为呢这个要这个上亿人口的这个国家，像中国有十几亿人口国家，如果一个政府它没有这个底线或者红线的话，它肯定会崩溃。但是呢问题在于什么呢？在于这个美中之间它有很多这个冲突的地方，国家利益啊，这个意识形态冲突的地方。所以一方的红线呢，这个坚守的红线呢，可能恰恰就踩到了另一方的这个红线。举例而言，像中国这个要求这个美国尊重自己的这个社会制度啊，这个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但另一方面呢，美国呢，他也觉得自己有义务维护东亚的这个像包括台湾呐、或者韩国啊，这些他的这个战略盟友的这样的一个自由民主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啊，还有一个这个。主权或者领土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保护，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不可避免两国之间呢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冲突。
好的，那么按照拜登总统的说法，画出红线的目的，正像刚才两位嘉宾说的那样啊，画出红线的目的呢，就是管控双方的分歧和竞争。但是目前美中关系处于两国建交后的最低点，双方的分歧和争议遍布安全、意识形态、贸易和科技等各个领域，许多观察人士呢都用新冷战或者冷战 2.0 来形容当前的美中关系。我来请教叶教授，很多人担心美中关系有失控的危险，那么您如何评估这种风险呢？
美中关系要说是有失控的风险，我觉得前提是它有产生热战的一个可能性。依照目前的状况来看的话，除非台海爆发任何的一个军事冲突，否则目前你要说美国跟中国在其他的一些议题上面有可能爆发热战的可能性，其实都非常非常的低。那所以问题回到这次拜习会所要谈的一个核心要点嘛，也就是到底台海的一个安全要如何的去被保护，到底在台海之间我们要去画下什么样的红线，美方把美方的一个诉求讲清楚，那中国当然也有自己的一个说法，是当美国跟中国的红线基本上是跨越彼此的时候，你就很难去避免说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热战会被拿到台面上来进行讨论。所以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就是双边事实上在针对这一次，就针对这个台海安全的议题上面，彼此可以做到什么样的一个妥协。那因为美国需要，美国想要的是维持现状，但是中方想要的却是所谓的两岸之间的一个统一，或者是所谓的这个中华民族伟大的一个复兴大业。那这两边其实是两条平行线上面进行对话，那所以他们要如何在这样子没有交集的一个前提之下去达到一定程度的妥协，我觉得它是有很大的困难的。因为如果是用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事实上到头来他们只能彼此对方进行一定程度的军事吓阻，那这个军事吓阻的最终的一个道路可能就是哪一方会受不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可能采取一个战争的行为。
好，那说到美中关系的风险呢，叶教授谈了这个热战的可能，那叶教授认为台海风险是特别大的，那么叶教授除了台海之外，南中国海怎么样？
南中国海彼此之间应该是还是维持一个所谓斗而不破的一个观念，也就是目前中国在南海上面的一个军事建岛已经大部分的完成了，那当然可能还会继续去进行，那美国也会打着所谓的一个自由航行权的一个口号继续在南海上面不管是进行某种程度的一个军事演练，或者是单纯透过自由航行权去游过所谓的一个南海区域，那彼此在南海之间可能会有一些剑拔弩张的一个效果。但是严格来说了，除非今天在南海上面有擦枪走火的一个前提，要不然彼此之间顶多也就是吓吓对方，但是实质上你要说他们两个要在南海为了南海议题而大动干戈的一个可能性，我觉得相对来说跟台海议题比较起来的话几率较为低。
好，那么过去呢我们常常喜欢说特别是中国方面，经贸关系是美中关系的压舱石，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呢，只要美国在经济上离不开中国，中美关系就是坏也坏不到哪里去。然而我们看到过去五年来，美国开始并且在逐渐实现了与中国的经贸脱钩，美中关系进入了一个没有压舱石的新阶段。我来请教陈教授，美中两国的政经专家都意识到了没有压舱石的这个美中关系的危险性，您如何评估当前美中关系的危机会不会进一步恶化，甚至出现发生热战的这样一个危险呢？
我部分同意刚才叶教授的这个观点，就是总的来看热战暂时可能爆发的可能性不太大。但是呢目前呢我也和投资界一些人士交流过，他们很多人其实还是担心这个热战的爆发。因为一旦爆发的话，这个后果不堪设想，可能成千上万亿的这个资产或者投资都可能这个灰飞烟灭。我们看到现在美中之间的刚才许先生您讲到这个压舱石的问题。确实我们看到美中的经贸关系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脱钩，包括一些中概股中国在美国上市的这个企业有一部分已经回归到这个亚洲。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其实无论是美国和中国呢都在采取减少对对方经济依赖的这样的一些行为。所以呢在现在情况下呢，如果经贸关系进一步这个脱钩的话， 哎，确实会对未来的这个安全关系啊，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安全关系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影响。
嗯，
虽然当前这个热战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呢，像刚才大家讲的这个像南海问题、台湾问题，哎，未来都有可能还会再次会被引爆。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推友们、观众、听众朋友们他们的想法。一位叫阿达我不奶这位推友他说，美国求着见习哥已经求了两年了，给美国面子视频了两次，这一次呢是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嗯，感情这是拜登跪求习近平啊。另外一位呢叫 Thor， 他说不知道与邪恶有什么好谈的。另外一位狗蛋，跟中国这种流氓真的是没什么好谈的，实力决定一切。另外我们在聊天室里的这个观众他们的网评也进来了，首先给大家读一个啊，我选读几个吧。还是鱼次郎，他说美国对中共何止画红线而已，拜登政府早就公开保证过不推翻中共政权了，这种保证不只给了中共继续迫害中国人的信心，更说明了美国根本就是中共的靠山，所以现在画红线根本就是表演而已。嗯，他是对拜登总统啊提出批评。另外一位叫李楠，他说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斗而不破才是最基本理念，也是世界人民的幸事。我相信美国作为民主灯塔，也不希望现在在全球通胀困难下走向更为衰退的困境，为全球带来困难中的困难。我来请教两位专家是不是这样。另外一位叫 Crazy Y， 他说美国对于中共最有利用价值的就是芯片，芯片进了中共对美国也就没有多少兴趣了，脱钩是肯定不会回头的了。好的，我现在请我们两位专家呢对我们刚才啊我引用的这些听众观众网友们的评论和问题来做一个简要的回应吧。念了很多，我也不需要呢我们两位嘉宾对每一位问题都回答，没有必要，您只对您最感兴趣的这个问题或者评论来进行一次啊进行一下简要的回应好吗？首先叶教授。
哎，是的，我觉得这一次的一个拜习会，很多人都会拿着这个拜登到习近平下榻的一个饭店进行这样的会议，然后这次会议也是拜登这方面提出希望会晤的一个就在这上面去做一些文章了。但是说实话，我觉得中国外交圈，尤其在战狼外交的一个影响之下，他们很强调他们要赢得面子。但是美国的外交其实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一个体系，也就是他希望在理智上面去进行比较深厚的一个讨论，能够确保双方有一定程度的一个互信，还有互相的理解。也就是中国一直强调要去赢得面子，但是他们却不会去谈说到底理智的部分要彼此如何去协调。但是美国现在是展现相对来说比较有弹性的一个外交，也就是他可能一定程度失去一定的面子，但是他希望在理智上面，在双方实质去避免冲突的这个问题去进行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沟通。这我觉得中国的外交如果一直都去强调就是为了面子而去进行外交的话，其实到头来它可能跟其他国家的一个互动都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好的，那么原定呢在8:30，在这个美东时间8:30，中国时间大约9:30左右呢，这个拜登总统要举行一个这个有关拜习峰会的这样一个新闻发布会但是呢也可能因故呢延迟也可能呢按正点开始无论如何呢，我们只要这个记者会这个新闻发布会开始，我们立刻中断，暂时中断我们的节目，先听一听这个拜登的新闻发布会。如果这个他延迟了一些的话呢，我们继续我们节目的讨论。好的，我们现在画面上您看到的就是现在的记者会现场。在记者会没有正式开始之前，我们还继续我们问题的讨论下面该轮到陈教授您回应一下我们刚才推友网友还有我们观众朋友们的这个评论和问题好吗？
好，我想简单谈一下这个国际关系中间的一个道德的一个问题，因为刚才有网友谈到这个问题。其实国际关系呢，一般来看呢，这个大，尤其是大国关系啊，它遵循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一个这个思维方式，也就是大国它为了自己的这个国家利益呢，应该来讲它很多时候它是需要采取各种手段或者方式，中美都是这样。所以现在中美两国领导人呢，他走到一起去会谈呢，并不完全是因为一些道德的这样的一些准则使得双方走在一起，而是一个实力这个较量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中美现在我们看到他们这个体量都是很大尤其是都有这个核武器，都有威慑，足以威慑对方的这个足够的战略的这个力量。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呢只能最后采取一种斗而不破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进行竞争。所以呢，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呢，现在总的来讲呢，双方最后还是要走到一个谈判桌上。但是这个谈判桌它能否解决所有的问题呢？应该来讲它是不可以的。因为我们看到随着这个后面的这个两国关系的发展，还会有很多新的问题出现。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个竞争它可能是一个常态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的，那么正像我们刚才一位网友说的那样哈，如果斗而不破的话，世界幸甚。那么提起今非昔比的美中关系，中国官员呢，我们看到总是以美国见不得中国崛起来解释，这种民族主义论调呢，就激起了中国民间舆论的一腔悲愤，认为美国人欺人太甚，处处打压中国。我来请教叶教授，中国是这种想法，这种看法，那么请您谈一谈美国方面的看法，美国官方和民间是如何看待美中关系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您如何解释美中关系恶化的这个原因呢？
当然，美中关系恶化的一个首要的原因还是在于中国对于世界体系的一个冲撞，尤其是对于这个全球化自由贸易的体系里面，或者是透过他自己的一带一路还有其他的投资计划，试图去改变现在由西方国家所创制的这样的一个自由体系。那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还是在于，就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霸权，它的确有一些潜在的一个实力，有可能可以去取代美国。但是从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角度来说，最大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两国之间他们在所谓的价值观上面，在所谓的经济体系，甚至是所谓的意识形态，都有很深厚不同的一个结果。那因为他们彼此之间的一个差异，所以对于美国来说，他会担心今天如果中国成为了世界的霸权，他所会制定的这样的一个世界体系的脉络以及世界体系的一个制度，是不是会跟美国有一个根深蒂固上的一个差异。也就是今天美国认为所谓的一个资本主义市场还有市场经济是之所以整个全世界可以笼络在一起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条件。但如果今天是中国成为了一个世界的霸权，那是否他会去重新去制定或重新去改变这样的一个世界体系？所以这就是一个美中之间在过去这可能四五年来这个大国竞争的一个核心的原因。那当然，如果今天我觉得在一个假想的世界里面，如果今天中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中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同时间中国也是一个完全市场开放的国家，也就是美国一直谈的，如果中国要崛起，那我们也希望中国是在一个公平竞争的一个环节上面进行崛起。但现阶段的状况就跟原来美方预设的一个道路完全相背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在看待中国议题上面会采取一个比较 hostile 的一个角度。
好的，那么尽管我们看到拜登总统呢，在他强调不会对习近平做出根本性的让步，但是我们从美方一直这个强调的这个叫管控分歧和竞争的这个言论当中呢，不难看出华盛顿不想跟北京走到兵戎相见的地步，习近平也是如此。习近平和北京呢，更是不乏积极改善美中关系的愿望。我来请教陈教授，您如何看未来的美中关系？还有没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可能？
应该讲这次这个习拜会啊，确实给大家一个感觉，就是说美中关系似乎有一种峰回路转的这样的一种态势。确实我们看到呢，这个双方这个多年来的这样的一个斗争和竞争呢，它使得双方都有一些这个精疲力尽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双方呢有必要修复一下关系。同时我们看到这个国内的政治啊，也允许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发生。一方面呢，习近平通过二十大呢进一步巩固了他国内的这样的一个权力，而这个民主党拜登呢，他也这次中期选举呢表现也是出乎意料的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双方呢有政治资本呢在一些领域呢达成一些共识，缓和双方的一个关系。尤其对于民主党的拜登来说呢，他后面还涉及到是否这个连选连任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如果呢他能够修复和大国中国之间的关系啊，并且在气候变化、贸易啊这些问题上达成一定的一些协议的话，那非常是有利于他下一步的这个政治上的一个发展。
好的，那么陈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啊。您刚才呢对美中两国改善关系比较乐观，并且提出了就是说美中携手管理世界事务的这样一种可能性。那么您认为还有没有可能回到像过去中国人期待愿望的那样，就是说呢美中共治，特别在台湾问题上，您觉得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我认为您讲的这个其实就是经常我们说的这个 G2 的这个两个大国这个共治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个状况从这个中国的角度来讲，他是非常希望这种状况的出现的，因为中国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后发的一个国家，它能取得跟美国平起平坐的这样的一个地位，那对于中国的外交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胜利。但是对于这个美国还有其他的很多一些中等的国家来讲呢，他们肯定是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美中它可以这个私下达成很多协议啊，甚至可能牺牲掉一些中小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利益。尤其对亚太的很多一些国家来说的话，所以呢，这个 G2 是否能形成呢？它取决于下一步国际关系的一个博弈，我个人感觉可能性也不是说特别的大，因为呢，其实美国国内它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反对的声音，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啊，它肯定不希望另外一个崛起中的国家，尤其是一个这个共产党统治的一个国家，来跟它这个平起平坐，共享这个国际事务的控制权。所以呢，我认为这个目前到 G2 这个部分呢，应该来说还有一段相当的距离。
好的，那么最后呢，我们来听听我们观众的意见和评论。首先是 Zura Chu， 他说没什么红线，谁也不会听谁的。习的历史习惯是说一套做一套，表面说得很好听，回去就做得跟说的完全相反。周A段啊，他说红线成红布，现在都成红地毯了，说白了就是模糊红线，或者说没有底线。另外京津卫，我真的觉得这是中国的内政，没访问台不管做没做什么，承认他就是挑衅啊，当然这是指挑衅中国。再一位李南，中国内政不允许任何国家与个人干涉，属于中国内政，就相同于美国不允许任何国家任何人干预美国大选一样。好的，那么刚才我们选用了四段我们网友的评论，很有意思啊，很精彩，两方面的意见都有。还是我想请两位我想在结束我们第一个话题讨论之前呢，我想请两位专家呢对我们网友的意见做一个简要的点评。首先叶教授，
其实我觉得在讲就是台海议题是中国内政这个区块，这一直以来是中国共产党高层在中国不管是从教育的系统或者是从所有的大内宣的一个文宣，大外宣当然也是不例外了，去操作出来的一个条件嘛。那问题是就实质的一个国际政治现实的角度来说的话，基本上中国跟台湾彼此之间的确是一个主权独立的一个国家，然后台湾也有自己的所有国家 具备一个条件，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当虽然说美国跟台湾之间彼此并没有邦交国，但是美国也不乐见台湾就是因为中国的一个一中原则的方式，或者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宣称，而导致所谓的台湾的民主或台湾的自由以及台湾的一个基本的社会都被中国给影响掉了。所以严格来说了，就是你就在国际现实里面去谈说所谓这个台海问题是内政问题，其实这个只对于中国内部的人是有效果，也就是他们内部人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信仰，可是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其实大家都看得很清楚，这本来就是两个国家之间的一个国际冲突的一个可能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对中国的网友来说了，就是你一直在去套用所谓的一个中国外交部的一个说辞，其实对于核心的问题来说是没有解答的。
好，陈教授。
啊，就我刚想回应一下刚才很多网友讲到这个底线红线的问题，其实这也部分回应了我刚才的关于国际关系这个道德和是否有这个底线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应该讲这个国际关系呢，其实呢现在看呢，其实它还是一种无政府的一个状态。虽然中美之间它自己是有政府的，但我们缺乏一个整个的一个世界政府。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即便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了一致，达成了协议，他底下或者他这个整个两大国的这个各个的这个官僚的体系、军队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组织啊，哎，他们是否一致听命于这个最高层的这样的一些统一的一些指令和行动，哎，是需要打上一个问号的。哎，所以呢，在具体的交往中呢，我认为还会出现很多擦枪走火甚至不受管控的情况的出现。
好的。我们还在继续等待拜登总统的新闻发布会。我们大家都知道，由于这个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的这个美中峰会呢，时间延长了，所以呢，这个拜登总统在会晤之后举行这个新闻发布会，可能也要顺延。无论如何呢，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问题讨论，我们就等待等待。这个记者会开始，我们马上中断我们的节目，我们参加我们的记者会。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这个现场的这个记者会的情况啊，大家都在等，跟我们一样，大家都在等。好，我们感谢陈刚教授和叶耀元教授的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呢，我们第二个话题是美国向台湾通报峰会内容，北京为何暴怒。我们继续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来继续第二个话题的讨论，美国向台湾通报峰会内容，北京为何暴怒。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拜习峰会尚未开始，美中就已经就台湾问题开始了唇枪舌剑。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上周四表示，拜登与习近平举行峰会之后呢，美国将向台湾官员介绍这一次会晤的情况，他相信台湾会对美国的支持感到放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星期五，也就是第二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指责美国此举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性质非常恶劣。 美国向台湾通报美中元首峰会早有先例，北京为何暴跳如雷？美中如何管控台湾海峡可能出现的冲突的风险呢？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陈刚陈教授，和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叶教授。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呢选用您的评论和问题。我们看到美中关系的确很难被人看好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就在于台湾问题了。美中峰会尚未开始，美中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论战就已经开始了。白宫安全顾问沙利文宣布，美国将向台湾解释美中峰会的情况，让台湾放心。中国外交部表示，你这是踩了我的红线，性质非常恶劣。我来请教德克萨斯州的叶耀元教授，向台湾通报美中峰会，华盛顿有过先例，这一次继续做就是了，为什么要大张旗鼓的宣誓呢？
这个大张旗鼓的宣誓大概代表两个意涵啊。一个意涵就是所谓的美中这次峰会所谈出的结果，不管是谈到什么东西，都不会超过原先美国跟台湾所沟通的一个结果。也就是他第一个部分是要向台湾去保证说，这次的峰会并没有所谓的要因为大国之间的一个利益的讨论而要去出卖台湾的一个利益，或者是去改变台湾现在的一个现状。我觉得这个是这次Sullivan 他这次出来讲话说他要去提供这样的一个讯息主要的一个意涵啊。那当然第一个程度就是去考量到为什么美国这边中国这边会暴跳如雷嘛。那可是我觉得中国的暴跳如雷里面带有两个不同的一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就到底他们本身知不知道就是 Sullivan 他会去提这样的一个说法，或者是说是不是双边的一个峰会在彼此之间进行交流的时候，他们已经有谈好说并不要去进行对台湾去通报的这样的一个程序。我觉得因应不同的条件，可能中方的反应如果是在原先双方外交的一个沟通上面并没有去讨论到这个核心点的话，中方会突然大怒，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比较可以去解释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中国现在尤其是中国外交部以及共产党高层，他要炒作的是一个很强烈很强旺的一个国族主义的一个态势。也就是说今天不管这个沙利文他去要通报台湾这件事情到底是在事前有沟通过或者是完全没有沟通过，对于中国来说，他只要去抓到一个点继续谈说美国刻意要去改变所谓的美中三公报或者是违反美国中三公报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他就横竖要把它抓出来说去破坏现状的那个人一直以来都是美国。但是就结果来说，就事实来说了，事实上美中三公报或者是中国跟美国之间在过去台海议题上面的一个交流的结果来说，其实没有一件事去指涉说美国不能跟台湾去通报美中之间双方高层讨论的结果。所以讲到底，这其实我觉得到头来它不能说是一个意外，它还是一个针对中国内部国族主义操作的一个结果。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北京果然被激怒了，或者说呢摆出了一副被激怒的样子。赵立坚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呢做出了非常强硬的姿态，峰会尚未举行，我们看到呢实际就外界评论双方这个峰会呢实际就已经被蒙上了一层阴影。我来请教新加坡的陈刚教授，如上所述，向台湾通报美中谈判过程中的涉台问题是华盛顿的惯例，那么北京这一次为何反应如此强烈，不惜破坏峰会的气氛呢？
这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样，就是刚刚达成所谓的红线或者底线，这个美方这个从中方的角度来看，美方就去踩，这个刚刚讲完台湾问题还有这个主权问题是一个红线，这个中方感觉美方就这个违反了有关的这样的一个共识。 哎，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所谓的这个底线和红线呢，确实呢，它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具体的意义。哎，因为我们看到呢，其实最后美中之间的这个问题啊，其实还是靠实力来较量出来的。哎，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其实这个我认为中方对这次美中会晤呢，它是抱有很大的一个期望的。
嗯，
哎，他希望很多这个会谈呢，这个结果呢，应该只是存在于美中之间的。而美方立刻就告诉了这个大陆方面最为忌讳的这个台湾，所以呢，这个自然引起大陆强烈的这个反弹。大陆感觉到这样的一个诚意啊，它没有被美方这个领会，所以呢，这也看出其实美中之间的任何的协议和妥协呢，其实都是暂时的，而且呢，它的根基呢是不是非常的牢靠。
好，我们现在看看啊，推友们的反应。我们的这个推友他在回应美国之音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一位叫朱林库，他呢做出了这样的回应。他说，北京之所以暴怒，背后的逻辑很简单，很幼稚，因为北京一向认为台湾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在这个前提之下，美国向台湾通报美中会谈内容，等于呢是美国直接向中国的一个省的省长通报了会谈内容，这样中共的面子往哪里摆呢？其主张的台湾是中国一个省的正当性也就不存在了。说得很有道理啊。另外一位叫明月刀，他说，暴跳如雷，这有点胡说，和美国之间不可能有阴谋，分分钟被捅出来。如果是阳谋呢，大陆估计很想通过美国告诉台湾，这能起到一个底线的作用，而且比大陆通过媒体和台湾说效果要更好，所以就算有抗议也无非是表面上的动作而已。我们这两位推友呢，我们看出观察问题都很细致啊，提出的评论呢也很有洞见啊。我们请我们两位嘉宾呢简要的回应他们一下。首先叶教授。
哎，是的，其实就像第一个推友讲的，基本上你说中国外交不会这么大众干戈，或者是这么的生气，某种程度也就是违反就是中国所认定的一个两岸的现实嘛。那两岸的现实就是在中国的角度里面，他把台湾当作中国的一部分，但就现客观的国际现实来说，美国对台湾是有单一的一个不同的政策，然后同时间美国对台湾进行这样的一个沟通或者是通知这次会晤的一个结果，某种程度也去打破了中国所谓对台湾的一个主权宣称的一个概念。而且这个时候就要去谈出一个美国跟中国在台湾议题上面一个很核心的不同嘛。中国强调的是所谓的一中原则，也就是台湾中国对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但是美国对台海现状强调的是所谓的一中政策，也就是他认知到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宣称，但是他并没有去承认说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也就是美国跟中国即便说美中之间有建交，美台之间现在没有一个邦交的关系，但是美国对于台海的议题上面还是去强调台湾跟中国本身是并不隶属彼此的一个结果。
好的，我们陈教授您怎么回应？
应该讲这个中国外交它非常关注的是一个这个形象、面子和地位的这样的一个考虑。中国对美外交的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就是要取得跟美国平起平坐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在这样的一个考虑下呢，他认为对这次这个美中首脑会晤呢是抱有非常大的一个期望的。但是像刚才那位网友讲的那样呢，美国立刻就通报给台湾，这个在大陆看这台湾就是一个省，如果你现在通报给这个省长或者省委书记的话，其实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的问题啊，它就被矮化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大陆愤怒啊是非常的这个正常。所以呢，我们应该看到呢，这个美中之间的外交啊，其实它还有一个非常需要考虑的一个侧重点，就是这个地位和这个面子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 这个北京的担心显然不是多余的。拜登总统呢，他是第一位打破美国战略模糊政策，多次明确表示要武力协防台湾的美国总统。现在我们看到，在美国有一位多次啊走嘴失言的总统，又有一个多次重申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的国务院。那么我来请教叶教授，拜登为什么要这样做？美国的台湾政策究竟应该如何解读呢？
其实当国务院或者是白宫高层去谈说所谓的美国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但是我觉得很大一个问题的核心点在于说，到底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叫做美国对台政策？也就是美国对台政策的最基本的底线，就是希望维持所谓两岸和平的一个态势。但是除了两岸和平之外，到底他对于台湾是采取所谓的战略清晰，或者采取战略模糊，这上面或者在这彼此之间如何去游走？我觉得他本来就，在过去来说了，就都不把这个话讲得非常的非常的清楚嘛。也就是今天你去看到所谓美国对台湾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方针，那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你今天讲以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公报六项保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所导出出来的这个刚刚讲这个一中政策这样的一个核心对台政策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这里面没有一件事去提到说美国到底对台是所谓的战略清晰还是战略模糊。那也就是说，现在拜登就我们不管说他是讲错话，还是说他是有意要释放出一个战略清晰的一个讯号，某种程度都是因着中国对于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武力恫吓的对状态一直在提升，那美国必须要提出一定程度的一个反制。所以说在过去这几年里面，美国其实一直都在所谓的战略模糊的一个前提之下，慢慢的往战略清晰给迈进。那这个东西你说它有没有违反所谓的美国对台政策？事实上没有人知道什么是美国对台政策，所以美国对台政策本来就是一直以来在这个清晰跟模糊之间的去游走，那只是因应到所谓的一个两岸现在的一个现状，以及中国对台湾的一个武力的一个恫吓的条件或者一个程度，他去做不同的一个反应而已。所以说你说当国务院或者是白宫跑出来去说，哎，美国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可是这里面并没有包含说，哎，到底美国应该要是战略模糊还是战略清晰啊。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要分开来去看的。因为白宫至少就我们在用战略模糊这个四个字的时候，其实你去看到白宫内部的文件或者是美国总统过去的一个说法，他从来都没有去提过他到底是战略清晰还是战略模糊。因为在他的理解里面，这就是对台政策的一环，那只是他什么时候把它说得比较清楚，什么时候把它说得比较不清楚这样的一个条件而已。
好的，我再请这个我在请教陈教授之前呢，我想再说一下我们这个记者会的问题啊。这个拜登总统的新闻发布会呢，我们还在等待啊。我们跟现场的听众观众们，大家都看到，我们跟这个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现场的新闻发布会现场的听众观众们在一起，我们都在等待。所以呢，一旦新闻发布会开始，我们将中断我们的节目啊。让我们的听众观众和我们嘉宾一起收看这个拜登的新闻发布会。在这个新闻发布会没有开始之前呢，我们仍然继续我们节目的讨论。好的，我来请教陈教授啊，北京把美国总统的故意说走嘴哈，以及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带头访问台湾，视为美国改变一个中国政策的一个信号，加紧对台湾进行武力恫吓。目前我们看到台湾海峡呢，已经成为了除了俄乌战场之外的另一个世界热点地区。请教陈教授，目前美中是谁在改变台海现状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这个争吵？您看这个激烈的争吵始作俑者究竟是谁呢？是哪一方呢？
我认为这个始作俑者应该来讲是当前国际形势的一个变化，应该来说双方都对原来的这个立场啊都有所突破。 应该说呢，这个像刚才叶教授讲的，其实过去之所以能达成一致或者某种情况下的一个妥协呢，是因为双方都采取了一种模糊的这样的一个